好，弟兄姊妹，主日，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分享上一周的这个题目的部分。我们来看主日敬拜的一些原则、要素和形式。首先，我们来读经文，是在历代志下。上一周我们读的是29章，今天要读30章的几节经文。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历代志下的30章15到20节。2月14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殿中。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使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主啊，如果不是你从前启示下这样敬拜的仪式、敬拜的原则和敬拜的真实的本质，主啊，我们用自己的私意来崇拜，只是招致你的愤怒。主，我们知道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唯独成了这敬拜一切的指向、一切的保障。主啊，所以我们因此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来仰面朝见你。那就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在每一个主日就被你的话语亲自的更新，因你的话语是一切崇拜的核心。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生命、得建造，使我们的生命得以逆转和改变。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们上一周提到过，西西家刚刚登基的时候呢，百废待兴，而且外敌大敌当前，就是亚述人。可是他并没有优先整顿军备，而是优先的恢复了和神心意的敬拜，恢复了在圣殿当中的敬拜。当时北国已经亡了30多年了，他却是优先来恢复这个敬拜，没有去整顿国防，没有发射导弹，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西西家他非常的知道价值观是什么意思，他非常知道什么东西最重要。然后在他的这个敬拜恢复了之后，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是西西家又做了一个非常的美的一个举动。因为北国亡了30多年了，大家有没有想过，那北国的选民和百姓这30年来都是怎么敬拜的呢？他们历来就已经早年间在耶罗伯安设立了金牛教之后，就已经是在自己北国的但和伯特利这两个地方以私意来敬拜了，对吧？耶罗伯安自己定点、定人、定时，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三自教会，对吧？所以百姓被他这样陷在了最终。可是北国灭亡之后，就连这个虚假的敬拜的仪式其实也都没有了。所以西西家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呼吁北国的人一起来南国的圣殿和我们一起敬拜啊，呼吁北国的人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于是你在这里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这些人他真的来敬拜上帝了。他敬拜上帝的时候呢，你却发现17节讲什么呢？许多人尚未自洁，那么利未人就为他们一切不洁之人先要宰羊羔，使他们成为圣洁。而且下边18到19节点名的这几个支派，以法莲、马拿西、以撒加、西布伦，这就是北国的那十个支派中的4个，对吧？这是北国的4个支派。然后呢，有许多人没有自洁，也没有利未人给他们献祭让他们清洁，但他们也吃了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们肯定是违背了敬拜的规范性原则，对不对？ 肯定是不合神的启示去敬拜了。那这个情况会怎么处理呢？一方面他肯定是做错了，但是另一方面你想，他在北国他几百年了，甚至于对吧，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已经被这个基牛教的教会已经使他对于敬拜各种的想法都歪曲掉了，他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敬拜观。那么他现在既然他的心愿意归正，愿意南下到耶路撒冷到圣殿中和南国一起来敬拜，可以说他的这个心是被神悦纳的。所以你发现西西家就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我们看这个西西家的祷告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你发现很快就有回应，耶和华就垂听了西西家的祷告，饶恕百姓，对吧？所以我们经常会讲，一定要先讲原则，再谈恩典。因为你如果不讲原则，不讲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那么当你给他恩典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这理所当然的。而恩典一定是你跨过了界限去爱他，这个才叫恩典。如果说这里边假如发展出另一种的理论说，啊，这个敬拜根本没有正确一说，只要心诚则灵，你只要是用自己以为的方式在敬拜，你只要真的在敬拜就可以，如果这样讲就谈不上叫做饶恕百姓，是不是？你没有做错谈得上什么饶恕？多元，大家做的都对，你们用这个方式敬拜，我们用那个方式敬拜，都对。圣经从来不支持这种观念，圣经明确的说有对错的，你们再去朝见的时候不自洁，这就是做错了，不合所记录的定例。但是明确了这件事之后，我们当然还可以为他们祈求神的恩典，神也乐意去赦免人。这就是我们所要的一种观念。大家就可以知道，当我们说这些敬拜的仪式这些正确性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说一定这些东西一点也不能错啊，一旦错的话遭受什么天谴惩罚，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真的要去认真的面对敬拜这件事儿。可是真的有人可以做到完美无缺的敬拜吗？真的有一个教会说我的敬拜仪式从头到尾所有的环节都合神的心意吗？其实我们是不敢这样讲的，对吧？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祈求神的赦免和原谅，祈求神真的能够看我们不过是软弱的人，我们不是有那么多完备的知识，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是尽我们的能力目前的阶段所认识到的是最好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开宗明义来讲这样的一件事。好，接着这个主题我们就来去要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前进教会和我们阳光教会所认同的我们的教会的章程当中，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这个章程，是吧？有机会的话可以大家拿一本看一看东北区会的章程，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章程当中关于这个崇拜的仪式其中的一些记录，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看这个仪式，这里的仪式指的就是主日崇拜，它的整个的这个仪式流程，它的规范和原则啊。第一条呢，我们说就是崇拜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啊，崇拜是为上帝的荣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崇拜是为上帝的荣耀，所以呢，我最近也看到了一句话啊，这句话说的也是非常好。假如有人说，因为我很完美，所以我才去教会，这个就是叫一种道德主义了，对吧？那还有一种呢，是认为说，我虽然不好，但是我的教会特别好，教会能给我很多的帮助和满足，那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消费主义， 这是在他消费教会，是吧？其实真正的一种敬拜观是什么呢？是说其实我们并不好啊，我们并不好，教会也并不那么完美，也并不是多好，但是正是不完美的人，在不完美的教会当中，我们仍然在朝见上帝，是唯独因为上帝是完美的，有一位完美的上帝。我们说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的道理，才是真正的一个圣经的原则啊。所以呢，我们说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崇拜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第二个原则说，崇拜的这些原则要素和方式唯独是从圣经而来的啊，唯独是从圣经而来的。这个其实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我们说我们所任性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叫做限定性原则啊，限定性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跟别的这个宗派相比较而言的话，对于敬拜这件事儿，我们教会或者说新教当中，我们跟路德宗和天主教的区别是什么啊？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只按照圣经明确说这个可以做啊，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啊我们才做。而路德宗和天主教呢，他的基本的崇拜观是只要圣经没有禁止我做的，我就可以做。大家也可以在这儿有点花一点小小的时间简单的想一想，你觉得哪一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就是法律当中的叫做法无禁止即为合法，是吧？一个就是所谓的法无宣告就为非法。如果是在法律上面，我要说今天在西方主流的有法治社会的地方，基本是以第一种为主的，就是法无禁止即为合法。的确是如此哈。你在比如说美国你要做生意，大概你并不需要问我可不可以用一种什么方式去做这个宣传，对吧？只要说他法律上没有规定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就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当你用在崇拜当中的时候，用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你想这个原则是不是就可能流于宽泛呢？比如你说只要法无禁止我就可以做，圣经没有禁止我做的方式，我就可以来敬拜上帝。那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我们今天假如以后把这个讲台我们布置成一种上面那个大彩球在那个灯炫的，是吧？一个大聚光灯，一次聚会咔就打在这个地方，然后现代电声乐队在那伴奏，对吧？底下有那种摇滚的唱诗班，哎，你就说圣经没有禁止，对不对？你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但是你在这样做的时候，这还是在敬拜吗？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教会抓住了这一句话，他就实际上越走越偏。你去参观他们的这个敬拜，你真的如同其实就是出席了一场演唱会，确实就是这种感觉啊，出席一场演唱会，而不是说参加了一个真正去朝见上帝敬拜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说这样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界点因此从敬拜的仪式，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各处看一下教会的崇拜仪式，就可以将教会区分成好几种。一般来说就称之为叫做高派教会还有低派教会啊。如果按照这个崇拜的那个仪式的复杂和繁华华丽那个程度来区分，那最复杂的是天主教，是吧？最复杂的是天主教，其次的是新教里的圣公会，再其次是路德宗，再其次呢就是福音派灵恩派这些。改革宗教会长老会，我们相对于他们这些所有的来说，的确是非常的简朴的，非常的简朴的。因为我们相信就是那敬拜的原则要素和方式是采取一个白名单的方式， 就是圣经说这个可以这样做，我们才这样做的，这个是一定没有错的。如果你说圣经不反对我就做，你不知道你所加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第一条原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还是仅仅为了人的一种荣耀和满足啊。所以昨天我们弟兄会聚会，我们还讨论到这个问题。然后呢，那个吴一杰牧师还提到，有一次有一个外地的弟兄去他们教会参观敬拜，然后呢就说，你们今天这个钢琴弹太好了，特别改革宗，是吧？什么叫特别改革宗的弹琴呢？他就是说中规中矩，非常的低调那个样子。然后齐哥就说，其实那天那个姊妹是仓促被抓上去的，原来弹琴的那个请假了，他临时上来不会弹，所以就是最简单的旋律连和弦都不会的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改革宗有时候强调到这个地步，他会比较反对，或者至少是不太赞成，在这些当中，比如说那个钢琴大师在这儿有很多华丽的一个炫技的一个东西，因为你这样的一个技艺可能发扬出来，可能会干扰到别人对于整个敬拜的一个专注度。这不是说我们反对你的钢琴弹得很好，在其他任何的时候你的技越炫越好，但是唯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要以一种谨守遵行的方式，不使得我们所有的其他的一切东西来突出到一个干扰到大家对于道的注意力，甚至于包括穿着打扮。假如我今天站在这儿，突然比如穿一身粉色的西服站在这儿，大家就哎，你也不能说这个圣经一定反对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对吗？但是你一定就是夺去了大家的注意力，哎，想发生了什么，他要干什么，是吧？为什么突然这个风格大变，对吧？啊，就这样的意思，就以至于一切都不至于扰动大家的心理，而是让大家的心专注在神的话语和道当中。这是我们这个白名单的原则哈。第三条原则呢也是这样的哈，说我们在圣经在崇拜当中，我们就反对或者说禁止在教会中使用图像塑像或者是以任何圣经未曾指定的方式敬拜上帝啊，以圣经未曾指定的方式敬拜上帝。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在受难日的时候，我在这儿竖一个十字架，上面有个耶稣的雕像，大家说看呐，我们的主当时就是这么受定的，我们来一起瞻仰他，敬拜他，向他祷告，你就知道这就叫做偶像崇拜了。你说不对啊，那是耶稣啊。可是这一件事情就是已经使得你的心转移到了这个塑像本身，而并不是神的道本身。因此这就是我们说在敬拜的原则当中，我们 PPT 上也许以前我弄过啊，但是以后不会了，都不会出现耶稣的头像画像这些东西。虽然这倒不是说让你看 PPT 就是在敬拜，对吧？但是这个至少也会让你干扰到你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说这个都是叫做偶像崇拜，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危险的，很容易让人找到一些合理的理由。你比如说东正教，他也经常的反天主教，说那个雕像，说这些雕像塑像这个东西多么的邪教，多么的异教，多么的偶像崇拜，反的非常厉害啊。反完之后呢，东正教自己最大的特色叫做圣像画像。你如果去过索菲亚大教堂啊，俄罗斯一些地方参观，你就知道东正教这个很发达，是吧？它绝对没有三维的塑像，但它有的是二维的画像，各种各样的圣徒的像、圣母的像、这个耶稣的像，让你崇拜这个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专门的说，图像塑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以用来去敬拜上帝的。所以我们说崇拜仪式它的确有其象征性，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象征性夸大到了一个超出圣经启示的那个范围之外。比如有一次我在网上见到一个，我都以为我看错了，我都以为我这是不是在搞笑，是不是在黑基督教啊？就是说在某一个地方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有可能是三字教会， 这个教会里的人们在在一位这个导师的领导下，在做学习一门灵修的功课哈。什么样的功课呢？就叫做致死老我，致死自己的罪。哎，这个听起来没有毛病，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这样讲啊？致死自己的罪，致死老我。但他实际上是怎么去致死呢？他呢，让讲完一些简单的分享之后，他的重点在于他的有一套仪式，就是每一个人发了一个剪刀，一张纸，让你照着上面的模子剪了一个小纸人，然后再一人发了 一盒大头针，你每说致死罪就在这个纸人上面扎下去一个，钉死他，这就是你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最后呢，每个人那个实际最后拍那个画面，就是每个人拿一个十字架，上面一个白的纸人钉了好多针，这样举着，这个仪式在那儿，谁看都会联想到这是巫术，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中国古代有这种巫蛊之术，就干这个的，拿这个东西叫做压胜之术，叫做震别人，叫做咒别人，对吧？所以你知道吗？你不可以自己以为的象征性夸大到了一种什么地步。你说那就是代表老我，你说是代表老我，谁看的都是代表你在咒别人，对吧？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是去除掉这种东西，不要让人有这种不该有的一些误会。在我上一次讲到之后呢，在给我留了一个网友，他应该是一个天主教徒，然后他说，我们天主教我们的礼仪老好了，其实从头到尾都有象征，别的我都不说，他就说了一个，他说比如我们从一进圣殿开始，就要先在额头上什么什么，他到底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我还真学不来。据我所知，东正教和天主教这个顺序恰好相反。他说我们这个仪式就代表圣父圣子圣灵，然后怎么样，对吧？我们都有一个好的象征仪式。但是那我就回他，就是一句话而已，我说你这个动作有没有圣经明确的启示，你就知道这就是我们跟天主教的区别在这儿。刚才已经说了，对吧？圣经没有说你可以这样敬拜的，你就不要这样做。他们是说圣经又没有反对我画十字，那我就可以画十字。你可以看到实践当中，当他说圣经不反对我就可以用来敬拜上帝，他就反出了多么光怪陆离稀奇古怪的东西。因为你还需要满足你的一些隐秘的一些欲望和想法，你又在圣经里找不到这个明确的启示，你就势必会从东方的异教当中吸引了很多元素进来。这就是天主教为什么沦落为后来偶像崇拜，就是这个原因啊。好，第四条呢，说是崇拜本身，就是主日敬拜本身，也是具有教导圣徒、传扬福音并且让人加入教会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我们的公共崇拜是向一切愿意出席崇拜并且尊重崇拜次序的人开放，无论他是否是信徒。这个需要解释一下哈，我们现在的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的规则是说，你要带人来教会，你要先跟教会打招呼，对不对？要让我们知道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说，一个是安全的因素，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完全没有了解过信仰，就这样的直接来到主日，可能主日的信息对他不是特别合适，也许他先去福音会，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建立这样的根基的信仰会比较好。大家一定要注意，仅仅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说的。如果他就是主日下午就没时间，他就只有周日上午有时间，而且他真的很愿意参与敬拜，也愿意尊重教会的一切的次序，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儿，现在就是正式的说，他是可以领来的，即便他是不信的。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领自己的父母亲人，就不信的家人来，朋友来，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就是你真的要告诉他这是什么意义，并且他要尊重这个次序，对吧？尊重教会的崇拜秩序，啊，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的。在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塑像和雕像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人曾经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个 文章，其实也是不信的人写的，是讨论艺术的哈，讨论艺术的，很有意思。他说，我其实不是很懂艺术哈，大家知不知道欧洲的这些画家哪些国家的比较多？意大利很多，法国也不少吧，荷兰是吧，伦勃朗这些，英国有没有画家？少，对吧？少，其实也有啊，也有。然后我们见过很多的那种，比如说东方三博士啦，朝拜耶稣啦，圣子降生啦，圣母啦，那些个名画，那些画是不是基本都是文艺复兴的时候南欧那一代的？你发现基本在北欧你就找不到这种画，尤其在北欧当中，西北欧，说起来你要严格的说，你说是不是因为南欧是天主教，北欧是新教，西北欧，哎，有这个因素。但是同为西北欧，荷兰，你比如说伦勃朗啊，这些人很多，他的那个画也有很多关于这种宗教题材，就是圣徒和圣子的形象的，对吧？英国就干脆就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吧。这也就是因为英国可以说在当时那种激烈的宗教改革当中，他们是最早的掀起了这种反对圣像崇拜，包括荷兰其实也都有啊，反对圣像崇拜，反对这种画像崇拜，以这样的方式来做到的。所以就至今在他们这里你找不到这种宗教题材的绘画。这就如同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非常的聪明的民族，出了很多音乐家、哲学家、作家、科学家，结果你发现这几种家都有一个特征，都是研究抽象事物的，是吧？你很少听说过犹太画家和犹太的雕塑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警惕偶像崇拜这件事儿啊。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刚才相关的这些。下面的这个原则其实比较清楚啊，信徒要承认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人唯有靠基督到神面前，并且尊荣他是教会唯一的元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三自教会的原因啊，这就是我们不承认三自教会的原因，因为三自教会并不是以基督为唯一的元首。你说这个太冤枉我们了，我们公开认信的也是以基督耶稣为唯一的元首，但我们要看的是那个在契约精神上到底是你跟谁签了这一个契约，你是跟宗教局还是跟民政局还是跟统战局。所以这就如同你说我的心真爱某某某，但我没办法，我只好娶她，我虽然娶了她，跟她结了婚领了证，但我的心里还是真的爱你的，我特别爱你，圣经说这叫淫妇而已，对吧？所以我们说唯一的元首指的不是你认为是不是唯一的元首，而是你实际在怎么做，你在寻求谁的保护和认可和庇护，对吧？你可以看到你是以谁为元首和头的。好，再往下呢，我们说崇拜要根植于圣经，并且是依靠圣灵的能力，表达信徒内心的敬畏，对又真又活的上帝真诚专一的服侍。然后崇拜又是众圣徒作为恩约的子民对上帝的朝见和侍奉，为此缘故约中的儿童应如成人一样尽量在场参与，教会的成员也不可看自己高人一等或比别人更属灵，个人都当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咱们教会也规定说，学龄以上的，就是16岁以上的儿童要跟大人一起来参与敬拜，3到6岁的呢你自己根据情况，3岁以下的呢建议去婴儿室，是吧？但是你也要注意，我们没有给你咬死，这毕竟有尽量两个字，也不是说你1到6周岁就一刀切就一定可以了，这个也是要训练的，没有人天生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在这敬拜的。有无数的改革宗的教会参与这样的集体敬拜的家庭会告诉你，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比较安静的坐1个小时2个小时，7岁8岁9岁10岁的，对吧？哎，就这世上的儿童心理学家就跳出来了，说啊，不可能，我们的权威研究认证，儿童的注意力不可能集中超过15分钟，他就不可能在那安静的坐1个小时。所以很多时候人的理性就是这样的来去思考问题的，他没有见过一个真正能坐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的儿童，他就认为只能坐15分钟，然后他根据他的想法来适应你的需要， 而不是在训练这个孩子，让他能够尽快的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样子。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当然是尽量参与，也不要把它搞得太生硬死板。还有呢，下边讲到说，上帝的子民想到主的圣洁及自己极大的罪污，不能不以畏惧肃静之心到上帝面前，同时因着基督救赎的伟大，也不能不以感恩称谢进入他的门，以欢心赞美他的愿。这个说的是我们的心，这个说的是我们来到圣殿当中的时候我们应当具有的正当情感啊，正当情感。很多时候我们人是来了，心还在单位，还在家里，还在路上，还在魂游向外，是吧？啊，与其如此，还不如，虽然我不是说建议你不要来，你还不如说不得已来不了，但你的心在教会，心在神的话里，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正当的一个方式来到这里，啊，改革宗教会的崇拜，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呢，这个氛围可以叫做安静和喜乐，安静然后又很喜乐。许多的灵恩教会特别会标榜喜乐，对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过他们的崇拜，特别的标榜喜乐。许多的哭重生教会特别的标榜动情，是吧？感动。但是所有在那些地方长时间聚过的人哈，后来都发现了一个事实，如果你想达到起初刚去时候的那个强度的喜乐，或者像起初的时候每次去都得用一盒纸巾，现在呢一张都用不完，你还想用一盒纸巾怎么办？两个办法，一个是装，抹点生姜啥的，一个是加大这个刺激的力度，讲的见证不吓人，不感动，不刺激，那我们就更强调这个，越发强调这个。就像你起初吃一点辣椒你就很辣，当你适应了以后，辣椒量就必须不停的加大，才能让你达到同样的起初的那种感觉，对吧？所以当这个教会走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发现刚去一个灵派教会聚会的人就甚至会吓到的，那进入到一种诱导性的癫狂状态，在里边那种闭着眼睛伸着手摇来晃去，在那摆动，站起来跳，哭啊喊啊，一会儿地上打滚啊，这种是吧，你就会发现那个是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会把人吓到的，那不是一个圣经的一个体统，那更像是在拜金牛犊的时候圣经所形容的百姓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异教的崇拜都充满这个特性，大家听过巴西拉美国家都有一种节日叫狂欢节吗？那都是宗教节日来的，邪教异教的节日来的，每到那个狂欢节会选出一个当地最美的女孩叫做女神，对吧？基本也不穿什么衣服，在花车上就开始游行，别人向她献花环啦，花啦，就是选美，然后所有人就是狂饮，然后呢你会发现你只要研究一点看一点历史，你就知道这就是最标准的异教的崇拜仪式，对吧？异教的崇拜仪式。所以真正敬拜上帝不是以这个方式来的，我们的方式呢是叫做安静和喜乐。所以我们一开始总是先读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是吧？在神的殿中静默啊。好，在下面的这个原则是说，根据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白名单原则，在我们的崇拜中只包括什么呢？读经、唱诗、祷告、讲道、奉献、任性、圣礼，有时候也会包含进食、宣誓、许愿、差遣等等这样的仪式，还会包括我们交代一些教会事务的这样的团契，我们称之于。所以说在一个崇拜当中就只包含这些部分，这叫做崇拜的要素啊。具体等一下我们会来稍微展开一点讲每一个部分都是什么。然后呢再需要讲的就是主日崇拜的时间 专门有一章我们在讨论的是分别主日为圣，分别主日为圣。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当主日来朝见上帝，大家还是我就纠正了很多次，我们不是来这儿听课，也不仅仅是来听道，虽然道是核心，但它不是全部。我们说整个这是一个众人一起参与的朝见上帝的敬拜仪式，对吧？所以这主日都每一个人都不该去轻忽。当上帝的圣言借着地方教会召集公共崇拜的时候，爱主的人不可以漠不关心，假装不知道，或者停止聚会。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参与主日的崇拜，我相信这个大家还是知道的，对吧？然后再具体的说哈，再具体的说，主日到底怎么就叫做分别为圣了呢？怎么就是分别为圣了哈？我们提到说，可以用于公共的、私人的和家庭的崇拜，以及各种信仰操练和圣徒的团契交通，领受主所赐圣洁的安息，不从事不必要的劳作经营和一切娱乐，包括那些在六日之内原本是合宜的和讨上帝喜悦的事，也尽量不参与属世的活动和与永生无益的交谈。经常有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很多的时候就大家觉得在这儿有一些迷惑，比如说主日上午不用说了，在敬拜，主日下午我可不可以参加同学聚会呢？可不可以去公园玩呢？可不可以去超市购物呢？可不可以看电影呢？可不可以约会呢？哎，你会发现这些个话题不是完全对吗？当我们说这些的时候，你就是在想，到底怎么就叫做分别为圣，怎么叫做不分别为圣呢？所以你看底下有解释啊，个人各家在逐日早晨当以思祷读经圣洁的默想预备自己朝见主，并多多为自己别人和掌权者，特别为牧师和长老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赐福他们传道的侍奉。说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日哈，然后为家人下属及邻舍的缘故，个人也当尽力妥当安排他们的工作，以免拦阻他人敬拜上帝，或使他们不守主日为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我们家里有请保姆，如果他也是基督徒，你就绝对不应该说好主日你给我看孩子，我去主日敬拜，那他要不要主日敬拜呢？对吧？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对吗？圣经的第四诫是不是也是明确的讲，我们应该让自己的仆人，甚至于说牛羊都应该在那天休息，牛羊都要休息，人呢都应该来敬拜，是吧？我需要指出的一点，刚才的那个问题是在这儿，主公共崇拜以外的主日时间，也就是说主日下午或者也包括晚上哈，主要是主日下午应该怎么做。圣徒也当尽力在各样敬虔、怜悯和慈惠的活动中度过。所以与其说你给我列一个黑名单吧，我说还是按照我们的改革中原则，我不如给你个白名单吧。就是主日下午我不想说什么不可以做，我想说希望我们做什么，这样是不是容易呢？对吧？所以这个章程我们就写的哈，你可以做什么呢？祷告、默想或者安静。你说睡觉算不算安静？那真的相当安静了，是吧？我认为可以，可以，真是睡觉没问题，这也是休息嘛，对吧？阅读属灵书籍，很多时候说我们没有时间读书啊，我承认你一到六，周一到周六，可是你真的非常繁忙在工作。你说主日的下午你在干什么？有没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休息一会儿，读一读书，属灵书籍？因为这是分别为圣给上帝的日子，能不能就是在今天这一天，这个下午，哪怕你拿出半个小时，你读一读跟上帝有关的属灵书籍，对吧？或者是研读圣经，学习真道，或者与家人肢体有敬虔的团契交谈，或者学习唱诗，或者就是在家里有一些唱诗，或者是探访有疾病的住院的在家休息的这样的，或者你去帮助接济有需要的，或者你去传福音给渴慕的， 你比如咱们每个周日下午不是有福音会嘛，对吧？啊，那你在福音会是不是也在敬拜上帝？当然是嘛，对吧？以及那些必须和紧急的公共职务，你不能说今天下午分别为圣，主日现在人打电话说，哎，快着火了，你是消防员嘛，对吧？你说不，我敬拜完了，这样不好，这个不好，是吧？但是好像我们是消防员的不多，是必须去接生的这个医生也不多，是必须抓小偷的警察好像也不多，所以通常来说没有那种必须和紧急的公共职务需要你影把主日下午拿出去，甚至于上午拿出去去做的。当然我也昨天在弟兄会的时候听见我们一个弟兄也挺无奈的，今天和下个周日都不能敬拜了。为什么呢？他是在一个公司当保安，然后下周咱们长春有一个盛事叫长马，长春马拉松，是吧？警力不够，抽调了各个公司的保安，到时候执勤。今天是演练，就这么两个主日就没了。你说这个叫做紧急必须的公共职务吗？我觉得挺为这个弟兄觉得也挺难受的。我知道他也是这个命令不可违，对吧？但是实在让我们觉得这个很着急。就是我说出个我们这种秩序组织能力很着急。也许在国外很多地方一个马拉松大概就是当地体委就办了，加上一些志愿者就办了，最多出上几个警察维持一下秩序就办了，对吧？在我们这儿如临大敌，是吧？如履薄冰。好，所以我们的主日下午怎么安排，可以说我们这里是非常灵活的，我们没有变成那么特别的狭隘啊。也有一些教会确实给你拉黑名单的，明确的告诉你主日的下午不可以去超市购物，不可以去看戏看电影，不可以逛街，不可以跟外邦人什么就是吃饭聚会那种等等，说的非常的细。我们不想说这样的规定到这么细，但我们想说的是你应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你要试一试，你要操练一下，分别全天为圣，不是你想象中那么恐怖，那么不可思议。你会在里边得着一个你可能从未经验过的一些事情。啊，我自己在多少年以来都一直是主日下午，基本都是去福音会。你可以知道，当这样的一天你分别给上帝的时候，你确实就会与主更近，你更加的去愿意渴慕他和敬拜他，因为你都拿不出时间来给神。你其实没有办法讲你是真的爱神，或者你跟真的可以认识神。好，崇拜的次序，崇拜的次序我们这里边要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个说到要靠主恩典预备心灵，以恭敬之心和神圣的敬畏感准时出席崇拜，避免因疏忽或私事而缺席，也不当不必要的提早离场，应当与牧师祝福和彼此问安后离开。简单的说就是不要迟到早退。我觉得有时候说这句话挺有羞耻感的，是吧？挺有羞耻感的。怎么讲呢？这其实是小学生守则呀，是吧？上小学的孩子都知道不要迟到早退，所以不太希望总强调这件事儿。但是呢，仍然是希望大家可以按照基本的一个原则，不要去迟到早退，啊，尽量的准时出席。然后呢，当你进入会堂的时候，要按次序敬虔得体的就坐，并且以默祷祈求上帝的祝福临到自己、牧师和在座的众人以及其他信徒。换言之，来了就安静，有事儿结束之后说，不是来了先寒暄唠嗑，是吧？家长里短拉家常，不是，来了先安静，预备好自己的心。敬拜结束之后，有很多给你的一个彼此问安和交通的时间的，对不对？但是来的时候一些事情。在下边呢，我们说敬拜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崇拜的一部分，不但我们的心灵和行为当有敬虔的样式，我们的穿着、精神和态度都反映了信徒对崇拜的观念及与主基督的生命关系。 因此会众的衣着应当整洁庄重合宜。这个也就提到了，我们也前提到过几次哈，主日崇拜应该穿什么衣服。你说这个有没有特别明确的明文的规定呢？男士必须穿西装西裤，西装以深色为主，衬衫必须是白的或者蓝的灰的，好像不一的规定的这么细，对吧？但是你说什么叫做整洁庄重和合宜呢？还是我经常喜欢说的那句话，我说你参加别人的婚礼穿什么，你在主日就穿什么。你注意，我不是说你结婚穿什么，对吧？不是那个盛装，是你参加人家的婚礼你穿什么，那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规矩。或者你找工作，你去面试的时候你穿什么，对不对？就是所谓正式场合，就你能想到无非这几个吧。如果你是老师，你登讲台讲课的时候你穿什么啊？所以说要做到弟兄姊妹要整洁庄重和合宜。什么叫合宜？这个事儿就是个特别微妙的，要取决于你的综合环境。上次我是不是就说了啊，有一次听这个保罗华举讲道嘛，他就是说到，假如说什么叫合宜，假如说现在正在敬拜，我们的门在这儿开，我正在这讲道呢，然后有个姊妹迟到了，从那个门进来，一进来大家难免会看他一下，是不是？这正常的。但如果一看他一下，眼光就再也回不来了，因为实在是太特殊了，要么就是太吸引人了。至于哪方面吸引你，可能弟兄和姊妹看的点不一样，是吧？但是如果他吸引到了你的眼光都回不来了，多数人的都回不来了，这就说明这句可能是不合宜的。他说的很模糊，但是我们好像可以心领神会，是不是？又好像可以心领神会，就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规定说你姊妹穿的那个衣服面料是什么，多厚多薄，你的裙子多长多短，好像不太适合来规定这种事情。男士的正装到底有几种？但是你应该记得圣经里那个天国大宴席的比喻，在那个外边主人就对这个某人说，你怎么不穿礼服来呢，对吧？无言以对，赶走。假如现在比如说英国大使馆邀请你参加这个中英什么友好交流年官方晚宴，对吧？然后你穿了一个商家赠送的沃尔玛的一个 T 恤衫，是吧？然后穿个短裤拖鞋蓬头垢面你就去了，然后人家说对不起不可以进了，你会觉得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吗？如果你承认这样的拦住你是合理的，你也要承认教会如果因为同样的原因劝勉你也是合理的。有一年我去以色列旅游嘛，那个圣山叫加密山，大家知道加密山吗？就是以利亚大战巴利先知那个地方，对吧？山上面就是一个大牌子，禁止穿着不合宜的这样的人上去，无论男女。就来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的，就在我们旁边哈，挺高挺壮那个样子，是吧？但穿了一个很短的一个短裤。那些穿黑袍的拉比就是直接过来说，要不就别上山，要不呢？拿出了一个就是床单吧，应该是吧，围着，要不围着床单上，后来就得围着床单上。你发现犹太人对他们的信仰的这么一个小小的环节都很认真的，是不是？我们今天有时候对人这种没有意义的自由有时候容忍太多了，说实话啊。好，崇拜要由牧师长老或由他们监督指定的弟兄带领，崇拜的服侍者都应为教会的会友，临时领餐信徒或其他教会的同工参与本教会侍奉的应经长老会审议。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代师讲道都是弟兄来进行的，我们反对姊妹站讲台啊，我们要明确跟大家讲，我们教会的立场反对姊妹站讲台，并且认为姊妹站讲台的这样的教会真的是已经在明确的不按照圣经的吩咐来做了。至于具体的这个规定在哪，你可以看看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前后书，是吧？提摩太， 都有明确的，我不许与人讲道，是不是有这样明确的话？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发明，我们说这是圣经的启示的原则。还有呢，下边的说到服事者应该提前到达会堂，为当日的崇拜和忠心的侍奉祷告，求主洁净，施恩保守。今天我就得认罪，我今天就迟到了，下雨出门就晚了，出门晚了底下那个车我都停好了要上来，有一个人把车停到了咱们这个楼道的下边，他在卸货，我的车停到了楼道那个头上，他如果我不挪车，他现在就得困到这边一上午出不去了，只好下去把车再挪开，挪开也没有车位，到处找，是吧？所以就如果不提前来，就会遭遇到这种问题啊，不是说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你还是来的不够早。所以服事的人都应该提前来到教会啊。在下面说，家庭是上帝设立的一个基本制度，所以这里边讲的是家庭崇拜，家庭崇拜非常的重要。在下边一个我们要提到，任何奉主名的公共崇拜和聚会都是要由牧师和教会的议会召集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教会的许可和授权，或者是牧师的许可和授权，任何同工和会友不能在家里边召开主日聚会、洗礼、圣餐、追思礼拜、结婚礼拜、感恩礼拜、公开的祷告会、赞美会、查经班、主日学、神学培训课程等等。大家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以前咱们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两位弟兄姊妹，一位吧，坚持要在家里做这样的事儿。后来呢，他就是离开了。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这种叫分裂教会的一个意思了。啊，后来到底是跟那个异端凭约瑟什么的，是吧？好，包括任何人也不能荐取教导的职分，在信徒聚会中公开讲道，混乱上帝话语的出口。任何人在本教会讲道都是要经过教会许可的，啊，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来的。这样，最后一个说，教会不允许在任何人在会堂内或者公共崇拜时从事商品的推销、直销或者传销工作，以免陷入试探，绊倒肢体，败坏圣殿。未经教导长老或长老会的监督和同意，任何人不得在会堂或公共聚会中散发或销售资料。这个对任何人都是有效的。这个事情在以前也真的发生过，也真的发生过。如果第一次做呢，是不知者不罪哈，但是如果教导了之后还这样做，那这就是很不好的一个行为了。以前我们教会就有这个，十几年前吧，一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在教会发传单，传单刚拿我还觉得挺属灵的，上面写的上帝造了我们，我说这话不错呀，挺好的，是吧？挺好，但是上帝不能保护我们，所以你需要买保险，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传单就这么写的，我说这个太也太过分了吧，这个是不是？你就等于是啊，就这样的意思啊，就是这类的事情往往带来的是混淆，都是混，是一种使我们使得教会的这个分别为圣的性质被破坏掉。一定要警惕，在教会不要散发各种宣传资料、商家的资料。我说的是公开的散发，不是说你身上带了一张不小心落这儿了，那不是这个意思啊。公开的散发，未经教会的允许，这类的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的。啊，避免在这儿发生这种事。好，在以上之后，我们要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教会的敬拜的一个次序，崇拜的一个要素。啊，我们的从静默到静默就是我们的整个流程。啊，从静默到静默，虽然现在你会发现我们的敬拜仪式好像不完全是这样，但是我们说的是我们应该的样子，我们会慢慢的微调，会慢慢的让大家来适应哈。首先最开始是静默，我们会读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或者其他的经文，也不是非得这节哈。然后我们会来可能会由钢琴演奏这个在圣殿中啊，或者三一颂啊这样的序曲，崇拜的序曲，然后等待大家能够来安静入座，也等候上帝话语的宣召。从这个时刻开始敬拜就开始了，大家需要知道哈，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敬拜就开始了，不是讲道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儿童就应该 跟大人一起参与敬拜。下面的宣召呢，就会由敬拜主席带领敬拜的弟兄，我们称之为敬拜主席哈，他来诵诗篇或者其他经文，呼召会众前来敬拜上帝，将主配得的一切颂赞、感恩、荣耀、赞美都归给他，宣召。然后是公祷，是由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指定的弟兄来带领，包括有十礼祷告，包括有赞美、感谢、祈求、代求等等。然后呢，是要有一个时间是认罪的祷告，众人一起在上帝的面前低头认罪，特别为自己过去的一周所犯的罪来认罪。认罪之后呢，还是会由代师的这个敬拜主席来宣告上帝对我们的赦免，使我们重新回到他的恩典当中。所以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整个过程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在再现救赎历史，对吧？是在再现救赎历史，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刑罚，已经为我们钉上了十字架，所以呢，我们的罪已经被他赦免了。虽然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如今的行为常常的还是有败坏，使得我们如今这个成圣的看起来还是很漫长，使得我们如今常常甚至于陷入试探，力不能胜。然而真正被主拯救的人，他还是说他的罪债已经被主完全赦免，这是我们要宣赦的原因。之后就会读经啊，以起应的方式可能读诗篇、福音书为主。再有呢，就是唱诗。唱什么诗？诗篇和长老会许可的那些传统圣诗。诗篇肯定没问题，很多人知道，我可能前一阵跟一些弟兄在网上有过一番讨论，关于是不是只唱诗篇的问题，对吧？你要注意，我可不是反对唱诗篇，对不对？我们说唱诗篇绝对是非常好的，那是神所规定的一个歌本嘛，对不对？当然可以唱150首的诗篇，当然也需要加一些本地化的工作，旋律词调整改编，对吧？在此之外，也有一些是很好的一些诗歌，从古到今传下来的阿门颂、三一颂、荣耀颂，我们大家知道的像什么奇异恩典，这样都是很好的诗歌，对吧？我们有时候也会在主日的崇拜中用到。但是什么叫做长老会许可的诗歌呢？这个我还是要明确的说，就是有一些诗歌可以在平常唱，小组聚会唱，有一些就不能在主日崇拜唱。那些在小组崇拜可以唱，聚会可以唱的，就不见得在主日崇拜可以唱。都叫赞美诗，但不是都适合用来敬拜上帝。敬拜上帝的赞美诗的意思就是，他是在敬拜上帝，不是在抒发你自己的感情，或者是表达你的一个情绪和一个什么。所以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像雪花飘逸，就这种主日是不能用的。或者我走过了几道弯了，翻过了几道沟什么的，这个根本不是在颂赞上帝，这段事情很辛苦，是不是？曲调方面也是，它需要一个庄严庄重的一个曲调。什么叫庄严庄重？可能我不是很容易形容，但是基本上你说二人转那种配乐，那就是不行的，一听就是不行的。有一次我也是去一个教会聚会，我实在是真受不了了，听了几首之后我就叫停了，我说今天清唱吧。那个姊妹用电子琴伴奏，电子琴它开了那个自动伴奏的那个和弦，然后那个和弦是那个蹦擦擦的那个，那叫慢三什么快四的，就是那个广场舞，还不是广场舞，80年代广场舞那个曲调，然后就那个，然后再你唱圣诗，你就知道那个怪异，那种违和感非常的强烈。所以说诗班要选什么诗，代师的弟兄要选什么诗，这个不是随意选的，词和曲都要非常的慎重，都要非常的慎重。这是两个方面。再一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指出新教我们和天主教的重大区别，有一个在唱诗上，就是说我们的唱诗一定是会众参与的集体唱诗，不是只有唱诗班在这儿献诗。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唱诗班可以带领他唱，大家也一起唱，对吧？这是会众的集体敬拜。天主教那就是只有诗班在上面非常高冷的 格里高列圣咏，咿呀呀的是吧，好庄严，大家就认为就是听着，认真的听着，跟我无关，这都是圣事，神职人员，不是的，我们都是要贵重参与的啊。之后还有像正道我们就会解经性福音性都来讲，正道是有解经式讲道，但它不是查经班，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应用给你，有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我当行什么，我当如何感受，我当如何思想，一定是有互动的。然后呢，在圣礼我们说的就是洗礼和圣餐，可看得到就是圣礼，和可听得到是配合起来的。还有奉献，我们上次读到那个经文的时候，包括大家读其他圣经的地方，你发现耶稣降生第八天，父母带他来到圣殿当中，也献上一对雏鸽，是不是祭司要收纳这个东西作为你的一个投生的一个祭。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奉献从古到今在圣殿中在教会中其实都是公开的，大家知道吗，是公开的，包括你如果不是公开的敬拜奉献，耶稣怎么会在人旁边看见寡妇投的两个小钱呢，那个妇人投了那么多了，是吧，那有个奉献箱，大家是公开的在这儿去投入这个奉献的。很多时候这件事情在今天的家庭教会，中国家庭教会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反倒引起了一点点的争议，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以后我们的教会这个奉献改变变成要公开奉献，就是你的十一奉献是要现在说下面我们大家十一奉献，当然可能是传递这个奉献袋，也可能是在你的面前放一个信封，你把你的十一奉献拿出来放好放在里边，由专人收集，对吧。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些教会弟兄姊妹对这件事情觉得这不对啊，这个反感啊，可能是在于错误的引用了一些圣经的经文。很多人喜欢说为什么不要这样做，他会说你右手所做的，你左手所做的不要让你的右手知道，圣经里有这句话，对不对。但是你想那个说的是你去捐助穷人的那种捐献，还是主日崇拜的十一奉献呢？左手从 左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区分解经到底要怎么解。不过我们为什么要传递这个袋子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透明的袋子，或者信也是让你至少说你知道你奉献多少，但你不要跟旁边的人比较，也不要观看别人奉献多少，这个就是一个另一个原则了，对吧，这是不需要知道的。但这个公开的仪式它是要有的，我也听说有一个教会的奉献那老公开了，公开到一个我认为已经越过了圣经的一个原则，新加坡一个教会人家不传递信封，也不传递这个奉献袋，传递的是 POS 机，而且有投影直接投到上边，传到这儿，李娟啪啪啪输入密码，这个奉献金额啪这个中国工商银行李娟今天奉献18000，大家哇好厉害好金钱是吧，旁边那个人18000小样20000这种，你知道吧，那个教会可能就是这意思，灵恩派的教会，就是新加坡那个最近那个牧师刚被抓的那个叫康熙叫什么何耀山那个教会啊。所以我说这个绝对越过了圣经的吩咐了，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不需要知道多少，但是是你自己要奉献。但是这个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啊，以后当我们正式开始要这样做的时候，就意味着大家有收入的弟兄姊妹，你的奉献不再是这个月发工资你直接一次拿出来走到奉献箱扔进去完事了，意味着你要做一个算术题，你要先除个10再除个4，对不对，四周嘛，有时候五周，甚至于你要是觉得不会算，你剩年薪的，那你乘以1年52周，除以1年52周，总之是要做到一个预备，是你每周要来奉献。我不是说你必须是按照十一哈，但十一是一个最参考的一个底线嘛，对不对？就是你自己要做这个计算，像保罗所说的，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把这个进项拿出来留着，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来拿这个作为一个奉献的仪式，就如同过去的旧约的百姓献上牛羊、献上鸽子、献上斑鸠这样的一个献祭，这是也是崇拜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想说的。 当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来继续的来沟通啊。之后呢我们还会有这种团契，所谓的团契的意思就指的是关于一些治理的事情会跟大家公布，宣告要教会呼召我们，比如说为某某某事情或者为某某某人，我们呼召大家来进食啊，宣告进食，包括许愿宣誓，比如上周我们的会友宣誓对吧，加入教会宣誓，会议公布一些会议的信息邀请大家参加，公开的劝惩也是在这个环节完成啊，经过几轮的沟通无效，我们现在公开宣布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被教会认定是犯罪，停领他的圣餐，甚至开除会籍，这样这是公开劝惩。包括有呼召，呼召人来参与一些事情，拆派，包括有一些见证啊，你外出宣教了，来给你十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见证，包括代祷。再之后就是认信，读我们认信的那四大信经，或者是我们以后也可能读我们的信条啊。最后是牧者的祝福，祝大家平安的离开，领受了祝福之后让大家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以静默的方式来分散。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敬拜的一个要素。总体而言，这些要素都是在对应圣约历史和救赎历史，是在重演和纪念，是对人类的创造、堕落、拯救、得荣，或者叫耶稣的复临，这样的一个救赎历史，以及每一个个人的重生、悔改、相信、称义、成圣、得荣，对这些事情的一个重演和纪念。大原则就是这样的意思。至于你说具体哪个环节象征哪个部分，这个解释或许是不同的，也允许不同啊。但我们说整体它就是指这个救赎的历史。好，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呢，还是就如同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敢说自己的敬拜仪式是尽善尽美，完全符合圣经。但你也要注意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你说那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敬拜，因此没有必要规定任何的敬拜，这也是不对的。就如同我们说绝对的这个圆形，绝对的圆就是圆心到这个周，圆周绝对的等长，这种绝对的圆只有天上有，对吧？人间任何人不可能画出一个绝对完美的圆，电脑也不能，你只要放大了足够的倍数它总是有偏差的，是不是？所以可是你不能因此就说那既然没有绝对完美的圆，那就不需要再去画圆了。你还是可以根据有些人画的那就是圆，有些人画的这个东西就有棱角，那就不是圆，对吧？这还是有区别。有一些的敬拜它就是比较符合圣经的，有一些就明显就不符合圣经，这个区别还是有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知道这一点啊。所以我们也无需讳言，各个宗派甚至同一个宗派的不同教会，甚至于往往在敬拜的问题上也不能完全取得一致。比如说用什么乐器，甚至于用不用乐器，对吧？我们今天还用一个最简单的钢琴在伴奏，有的教会是直接说不可以用乐器，就只能清唱的。有的教会说那光用这个钢琴怎么好，应该再来一个吉他好。然后我们教会有个弟兄这个黑管特别好，我们黑管应该上。还有没有一个架子鼓专业的，后来就全上了，就是现代化乐队就全有了，对吧？那到什么地步呢？哪些乐器可以用呢？哪些不可以用呢？能不能唱不是诗篇的圣诗呢？包括我们刚刚提的奉献要不要公开呢？包括啊，姊妹是不能讲道，那姊妹可不可以带诗呢？你会发现这种争议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对吧？但是正因如此，我们才说我们今天读的历代志下三十章那个经文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保障的。也就是说虽然仪式的规范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归根结底来说仍然是听命胜于献祭啊。终极而言，耶稣已经一次献上成了我们永远的代赎，所以我们在人间这个不断重复的敬拜虽然并不完全，但如果真的是被圣灵感动的，是按照教会的伟大传统，按照圣经的 从天降下的启示去做的，那我们说它都可以被神所悦纳。因为我们这个地上的崇拜仪式本来就是天上的仪式在地上的象征，是对那个一次的成就一个不断的重复的纪念啊。所以说当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带领他们的家人和子孙一起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每周一次的周期性的定期的来敬拜上帝，我们说上帝的荣耀就在人间彰显出来，一切属天的真秩序和真理都是从这个里边发出的，一切良心的真自由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说基督耶稣他的救赎大能已经拯救了我们，使得我们这些全然败坏的选民死里复活，所以能够让我们回到真正的信仰，重建真正的敬拜。我们本来都是死人，都是罪人，也都是一团散沙一般的乌合之众，但是如今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借着真敬拜、真团契、真教会，真的彼此相爱，真的荣耀上帝，我们真的可以愿上帝使我们这个暗昧的卑微的看起来不怎么光鲜亮丽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荣耀的灯台和山上之城。好，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两次的关于敬拜的分享，我们求神你亲自在人心中动工，你使我们明白这敬拜的真谛，你使我们明白教会的崇拜仪式不可轻慢，但是我们也无需在这里边恐惧战惊。主啊，愿我们真的以安静和喜乐的心每次来朝见你的时候就能够来得着你的祝福与恩典，就能够使我们的一切的罪真的被神你的圣灵所使我们能够光照，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使我们也能够来去攻克己身。主啊，你帮助我们的教会在崇拜的方面可以荣耀你，帮助我们的教会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都敬畏你。主啊，你使我们的教会真正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